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俄军发动自杀无人机攻击基辅，马斯克否认同普京通话；美军与盟国计划明年夏季部署白手无人船，加强监控中东水域；美国九月 PPI 涨幅高于预期，通胀持续；全球疫情尚未结束，世卫组织说欧洲出现新一波疫情；移民导致纽约人道主义危机，霍楚呼吁联邦出面掌控；美 ICE 发手机追踪255,000名非法移民，年耗资9,000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部队从10号起不断对乌克兰各大城市发射飞弹和发动炮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表示，基辅州在13号遭到俄军自杀无人机的攻击，引发爆炸，详细伤亡状况仍然有待查明。乌克兰军方指出，俄罗斯近期几个礼拜使用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发动了一连串袭击。伊朗对此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而莫斯科当局就没有发表评论。另外，英国金融时报12号援引乌克兰士兵同官员的话报道，过去几日中断的一些星链网络设备已经重新连线。最近从俄罗斯占领下夺回的乌克兰领土关键通讯线路亦都已经恢复。另外，据 CNN 报道， Musk 否认最近几个礼拜曾经同俄国总统普京直接通话讨论乌克兰战争，以及提出结束冲突的和平计划的讲法。Musk 11号发推文表示，他已经一年几没有同普京交谈了。美国利用无人船监控中东形势，之前更曾经同伊朗爆发过冲突。美军第五舰队司令库珀中将12号表示，美国及盟国希望明年有100艘无人水面船舰部署在红海和波斯湾水域。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第五舰队司令库珀12号表示，美军已经制定目标，到2023年夏季结束之前，在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将有100艘无人水面舰艇，其中部分舰艇系统来自美国的国际合作伙伴。每个合作伙伴的感测器都可以提供新资讯，这些资讯可以被汇整到数据资料库当中。库珀指出，无人舰艇配备相机、雷达和自动识别系统，他们可以注意周围的每一项细节，用船上的相机拍低照片，传回去海军指挥中心，经由人工判别威胁层级。库珀强调，美军单是在9月每个礼拜都会同不同的合作伙伴一起训练，借此积累无人舰艇的使用经验。虽然美联储努力控制通胀，不过美国九月份批发价格的升幅仍然高于预期。美国劳工部星期三表示，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环比增长了 0.4%， 同去年同期相比则上升了 8.5%， 亦都高于预期的 8.4%。 去除波动性大的食品和能源的九月核心 PPI 较前一个月上升 0.3%，同去年同期相比则升了 7.2%。 过去一年，随着生活成本接近40几年来的最高水平，通胀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美联储已经通过连续加息来应对， 总共已经加了3%。外界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3星期后再次开会的时候再次加息0.75%。PPI 的发布比更受关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提前了一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PPI 衡量的是批发层面的价格，是衡量美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指标，而 CPI 衡量的是市场最终销售价格，即是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CDC 星期三共同发表声明表示，随着确诊数量逐渐增加，欧洲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另一波的疫情高峰，同时显示全球疫情还未结束，而且疫苗疲劳因素亦造成民众接种的意愿不高，目前仍然有超过大约100万人口还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区域数据显示，截至12月2日那个礼拜为止，欧洲是全球唯一确诊数增加的地区，相较于前一个礼拜增加了8%的人口数。公共卫生专家警告，由于疫苗的种类变多和对于现有疫苗感到混淆，令到公众开始出现疫苗疲劳的情况，这个可能会限制加强剂的施打率，而目前欧洲仍然有超过900万人还未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欧洲即将进入秋冬季节流感的传染期，在病例数上升之前，呼吁民众应该同时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包括60岁以上、孕妇和患有疾病的高风险族群等，需要尽快接种疫苗。大量边境无证移民涌入纽约市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纽约州长霍楚表示，他多次请拜登总统出面控制局面，但是未获回应。霍楚12日在曼哈顿呼吁联邦政府对此有所回应，出面控制危机。目前已经有18,600名无证移民抵达纽约市，导致纽约市不堪负荷。市长亚当斯为此宣布紧急状态。为了支援纽约市，纽约州府准备部署大约150名国民警卫队，并打算提供地点安置移民。但是霍楚还不考虑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他表示，纽约市目前不存在现金不足问题。他希望联邦政府看到这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还表示，正同亚当斯携手合作，敦促拜登拨出更多的联邦资源来应对危机，同时推动国会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白宫到目前为止还未对外回应。共和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国会众议员李修顿就批评纽约保护非法移民的政策导致了这一场危机。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255,000部智能手机。这些手机是可追踪的，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到，通常是通过发送自己的地理标记照片的方式。所发放的255,602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是每日245,377元，一年计下来就是8,950万美金。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置了内置 GPS 跟踪功能的足部监测器，还有近20,000人被安置在另一种类型的替代拘留计划中。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还未公布2022财年最后一个月的过境数据，仅是依照已有数据，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万。在这一年里面，全国边境执法人员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针对近来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有所降温，部分国会议员甚至要求停止对沙特的军售。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愿意在国会下个月复会的时候考虑相关建议。拜登礼拜三对记者说， 我们会对沙特做出反应，我们会在他们回来的时候进行磋商，我们亦将采取行动。目前在下个月中期选举之前，国会都处于休会状态。发起暂停军售的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对记者表示，沙特显然是这一项决定的源头，他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导力量，亦持续了很多年，所以选出沙特最合理。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星期一亦在一份声明中说，沙特的决定等同之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当前美国一直在努力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以惩罚俄罗斯无端发动二月份的入侵。梅南得知认为，在这一场冲突中，你如果不是支持自由世界的其他人而阻止这一场战争罪行，就等于在支持他。而沙特王国在一个受经济自我利益驱使的可怕决定中，实际上选择了后者。根据国务院星期三表示，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并不是美国目前此刻的关注点。国务院认为德克兰对于恢复协议没有表示出多少兴趣。华盛顿会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支持伊朗的抗议者方面。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被问到美国是否有兴趣寻求恢复伊朗核协议的会谈的时候，回答说，这个不是我们此刻的关注点。他说，我们最近几个礼拜也没有听到任何事情暗示伊朗改变了立场，所以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将是伊朗人民通过和平示威所展示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勇敢无畏上，并凸显他们正在做的事，以我们能够做到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普赖斯指的是9月16号22岁的女子玛莎·阿玛尼在被伊朗警察羁押期间死亡的事件所引发的反政府抗议。至于换取解除制裁的核协议谈判，布赖斯说，伊朗方面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这个并不是一项他们准备好要接受的协议，而且很显然这项协议看来并不是近在眼前。美国星期三表示，将对正在打击武装帮派的海地警方加强支援。海地正因为重要燃料运输港口遭到帮派把持，导致基本物资短缺。过去一个月，海地帮派持续骚扰当地气柴油的销售，令到企业、医院陷入瘫痪，亦令到包括水在内等民生基本物资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海地又爆发新一轮霍乱疫情。海地政府呼吁派遣国际武装部队，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建议可以由一国或多国派出快速行动部队来协助海地警方，但未提出要由联合国来派遣部队。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赫拉斯星期三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地首都太子港。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卡福特中将。美国国务院针对帮派支持者制定新的签证限制规定，并派出海岸防卫队船只在海地水域巡逻。近来北韩几次发射弹道导弹，星期三又公开试射了两枚长程弹道飞弹，并强调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赴现场指导。评价今次试射证明北韩具有能力反击任何武器系统。外界估计北韩的第七次核试验可能迫在眉睫。根据南韩《朝鲜日报》星期四引述高层国安官员的话讲，南韩政府已经向美方要求在南韩部署美国核导弹的核保护伞方案，现在正同美方商讨多种可能。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上午受访的时候说，虽然身为总统不方便就这一类安保事项公开证实或表态，但他表示南韩和美国朝野都有很多关于遏制扩张的意见，政府听取这些意见之后会仔细考虑各种可能性。报道还指出，南韩政府已经向美方提出要求，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美方应该以共享技术核武的方式来强化对北韩扩张的遏制力。 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强调，美国有必要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反击中共在全球经济中的不良行为。这个是拜登政府今个礼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来，来自财政部的最新表态。耶伦提出，我们知道俄罗斯正在将贸易武器化，进行地缘政治的胁迫和试图制造地缘政治的代价。但他强调，美国决心追究俄罗斯对入侵乌克兰以及来自俄罗斯的食品和能源运输封锁的责任，同时亦要防范俄罗斯和中共等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威逼。耶伦说，全球经济正在面临下行压力，美国亦在努力巩固供应链，同时美国亦正在努力降低美国企业对台湾半导体和其他技术的极度依赖，其中包括太阳能板和电动汽车电池关键零件。上个月，贸易代表戴奇亦曾经在会晤英国新任国际贸易大臣巴登诺克的时候表示，美方对中共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和做法以及经济威逼表示担忧。根据礼拜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22年当届的美国 ACT 考试毕业生中，有 42% 的学生在英文、阅读、科学和数学方面都没有达到学科基准。这些学科的标准是预估学生在相应大学课程中会表现怎样的指标。相比之下，在2021年有 38% 的应试者未能够达到任何标准，而今年有 42% 未达标，亦令到美国高中生的 ACT 成绩创下30年来新低。 ACT 各州合作关系高级主任罗斯·巴宾顿对此表示，我们看到学术方面的基础和准备正在下降。每当我们谈到 ACT 考试成绩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技能和标准，可以以此来预测学生是否掌握了真正重要的信息，以便能够成功地坚持完成第一年的大学课程。目前很多院校在录取一年级学生的时候，都会将 ACT 考试成绩列为参考指标，但亦有一些大学，好像加州大学系统，则完全无视学生的成绩，即使学生提交了分数，亦不会被考虑在内。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联合国大会礼拜三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一些州组织的非法的所谓公投，宣布俄罗斯采取的非法行动不具有任何国际化效力，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撤销他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定。这份决议草案获得了143个会员国的赞成票，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俄罗斯、白罗斯、北韩、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中国、古巴、越南、刚果、苏丹、南非、津巴布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35个国家弃权。这项决议谴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国际供应边界内一些州组织非法的所谓公投，并在组织上述公投后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克尔松州、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佛罗里达州一个陪审团礼拜四建议，2018年帕克兰校园枪击案枪手克鲁兹应该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因此他被免于死刑。四年前，克鲁兹在道格拉斯高中屠杀17人。帕克兰枪案发生在2018年情人节，至今仍然是美国有纪录以来最致命的高中校园枪案，亦是枪手直接受审的美国最致命枪案。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只有在陪审员一致建议处决他的情况下，才能够判处死刑。如果至少有一名陪审员反对，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终身监禁。法官将在11月1号基于陪审团的建议正式宣判。陪审团认为此案中有一些加重的因素可以判处死刑，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超过减轻罪行的情节。受害者家属在听证会后立即发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决定的失望。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禁令，同时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特定中国半导体厂任职。 从美国返回中国就业的半导体工程师纷纷离职，对中共晶片产业造成巨大打击。美国商务部这个礼拜实施针对中国的新出口限制，除了对中国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中芯国际等企业的中国半导体厂停止供应特定设备、技术、服务之外，还限制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上述企业就职。根据相关措施，美国公民要想服务于中国的这些半导体企业，必须放弃美国国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数百名海归美籍华人赶在禁令这个礼拜三生效前离职。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伴礼拜四披露，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属于海归派，有些持美国绿卡，有些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他们面临国籍与职业二选一时，基本上都会选择美国。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移民发放了超过255,000部可追踪的智能手机。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向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道，所发放的255,000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每日是24.5美元，一年落嚟就是8,950,000美元。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装了有 GPS 跟踪功能的脚裸监测器。根据现有数据，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而在全国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奥尔蒂斯7月表示，非法入境却不会有任何惩罚，不会有任何后果，是推动南部边境危机的一大因素。只要拜登政府不拘留或清除大多数非法移民，非法入境的人数就会增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礼拜四表示，在大约10架北韩军机靠近两国边界后，韩国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应对。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四晚上10:30和礼拜五0:20。声明说，在韩朝边界东部地区附近亦睇到了这些飞机。韩国空军就紧急出动了包括 F-35A 在内的战斗机，并保持了回应态势，同时进行了与北韩军机飞行比例相称的反应演习。北韩近日不断增加挑衅，不单止频繁发射导弹，还进行攻击演习。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在10月8日派出150架战机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演习，尽管这些战机并没有飞越韩军设定的特别监视线，不过韩国空军仍然出动了战机回应。随着价格继续飙升，不包括能源和食品的美国消费者核心通胀在9月份升至40年来新高。礼拜四，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上升了 0.4%， 高过道琼斯 0.3% 的预期。在12个月基础上，总体通胀率上升了 8.2%， 虽然低过6月份约 9% 的峰值，但仍然徘徊在1980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附近。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上升 0.6%， 而道琼斯估计是上升 0.4%，核心通胀较一年前上升 6.6%， 高过8月份的 6.3%， 这个是自1982年8月以来的最大12个月升幅。劳工部报告震惊金融市场，股市期货暴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因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可能会更激进加息。塔斯社礼拜四援引一名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话报道，如果乌克兰被接纳为北约成员，这样俄乌冲突保证将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乌克兰成为北约正式成员将遥遥无期，因为该联盟30个成员国必须都同意才能够通过。 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四表示，当今核武大战的风险已经达到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他礼拜二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理性的，认为他不会使用核武器，只是在入侵乌克兰上严重误判。北约将在下个礼拜举行名为坚定正午的年度核核载演习。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秘书亚历山大·维内迪克托夫说，泽连斯基呼吁对俄罗斯进行预防性打击是危险的，他警告说核战争将为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加州持续的干旱预计将影响主要作物的价格，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美国干旱监测机构报告称，截至上个礼拜，加州约 94% 的地区处于严重、极端或以上干旱级别。七月初，加州近 97.5% 的地区遭遇这样的干旱。美国农业部在8月第一份有关加州番茄产量的报告中说，加州的干旱和高温使种植者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在这份报告中，该部门将今年加州加工番茄的产量预测比去年减少了 2%。 除了番茄，大蒜和洋葱等其他农作物预计亦都会受到影响。美国劳工部说，虽然番茄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0.2%， 但7月至8月上升了 2.3%， 生菜价格同比上升 10.7%， 环比上升 0.8%。 英国政府礼拜四对国内35家宽频同行动网络业者及华为公司发出正式通知，限期在2027年底前将华为自英国的 5G 公共网络彻底移除。发布的禁令还包括立即停止在 5G 网络装设华为设备，在2023年1月28日之前将华为自国家安全重要设施安全移除，以及不在全光纤网络安装任何受美国制裁措施影响的华为产品。相关禁令有助英国达成在2027年将华为自 5G 网络清零的目标。英国数字文化部门在发给华为的通知中说明禁令施行原因，华为的总部设在中国，业务由中国端操控，而中国政府及相关人士曾经以及预期未来仍将对英国实施网络攻击。中国政府持续寻求利用电信服务设备和网络的弱点以破坏他们的安全。沙特阿拉伯礼拜三在一份罕见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曾经要求 OPEC 将减产决定推迟一个月，亦就是中期选举后，沙特拒绝拜登政府要求推迟减产的请求。十月初，以沙特和俄罗斯为首的 OPEC Plus 为应对油价下跌，宣布了自202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减产，从11月开始每日减产200万桶。这个意味着在通胀高企、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石油供应将更加紧张。此举激怒了拜登政府，他们在这里呼吁重新评估与沙特的关系。礼拜三的声明中，沙特政府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称 OPEC 所有决定都是基于经济预测和需求。沙特政府称，所有的经济分析表明，将 OPEC Plus 的决定推迟一个月将会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就有不同的讲法，他指责沙特是帮助俄罗斯获得收入，并阻碍西方对其实施制裁的影响。美国政府礼拜四宣布2023年的社安保障金将在现有基础上上调 8.7%， 这个是自40年来调升最大的一次。美国社安署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调整社安保障金。社安保障金的发放范围包括三大部分，分别是退休金、残障金和遗嘱保障金。根据社安署礼拜四的公告，估计2023年的生活费用调整意味着每位领取者从1月份开始将每月多领取140美元。同时红蓝卡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亦将下降 3%。 美联社说，明年提高社会保障金等福利发放，但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来源增加，可能会比未来几年面临严重短缺的系统带来额外压力。 韩国军方表示，北韩当地时间礼拜五凌晨向东部海岸附近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近期进行的一系列发射中的最新一次。路透社说，这个至少是北韩今年的第41次弹道导弹发射。北韩扬言，他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验，包括上个礼拜飞越日本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是对韩国和美国联合军演的回应。北韩在礼拜五凌晨的最新发射亦受到了日本的关注。日本政府表示，据信发射物已经落到日本专属经济区外，距离海岸约370公里。共同社话，北韩最近频繁发射弹道导弹。另外的越发猜测，该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在这个背景下，韩美日三国联参议长将就当前的严峻安全形势进行评估。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份的一年中，机票价格上升了 42.9%， 是有纪录以来的最快升幅。今年夏天，在航空旅行需求回升到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航空公司因人手短缺和燃料成本上升，减少了航班，有限的座位抬高了票价。随着美国进入节日季，机票价格预计仍然将居高不下。根据旅游预订应用程式 Hopper 的数据，圣诞机票价格较去年上升 55%， 较2019年上升 19%， 机票价格飞升提振了航空公司的利润。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多年亏损后，这些航空公司正逐渐恢复盈利。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台积电集团正推进在德国建厂的计划。据德国媒体礼拜四报道，台积电代表团将在10月前往萨克森州考察在大德累斯顿地区选址建厂的可能性。不少晶片制造商近年来已经在该地区设立了生产设施。台积电的计划可能是让德国在半导体供应方面更加独立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步。众所周知， COVID-19 疫情造成晶片供应瓶颈，这个对德国汽车制造商而言尤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德国汽车制造业现在亦在大力推动台积电在德国落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带一路烂尾，中共处境尴尬。专家指出，俄罗斯真正的敌人是中共，而不是西方。晶片巨头台积电准备在德国建厂，不想被推入火坑，北韩派俄劳工大量逃亡。台湾亲共艺人王安怒斥大白被报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直利用一带一路的名义在全世界搞扩张的中共，正受到国际社会的严格审视。因为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困境，而中共是全球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美国之音报道，斯里兰卡今年5月首次出现违约，他们欠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外债。而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贷款。在这些国家面临债务危机的时候，中共会提供更多贷款或者延期，不愿意接受债务减记。这样的做法令到斯里兰卡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不少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的企图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用债务控制这些国家政府。贷款都是有抵押的，譬如港口，港口的租约就再延长100年。另外，中共的贷款很大一部分都是用在这些国家政府的腐败官员身上，钱拿不拿得回来，中共心知肚明。现在中共收不到钱了，才是大问题。斯里兰卡最近终于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寻求援助。IMF 上个月和斯里兰卡达成初步协议，向他们提供29亿美元的金融救助，但债权人必须承诺支持重组 IMF 才会发放资金。 西方金融专家帕克斯 Brayley Parks 批评中共假装他们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最后的贷款人，现在迫使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想扮演这个角色。斯里兰卡总统 Ranil Wickremesinghe 上个礼拜表示，已经开始与中共讨论债务重组的问题。中共正与美国及其伙伴进行竞争，而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接触会妨碍其竞争。现在国际的多边金融机构正在促使中共合作，使其无法在金融安排和与他国的商业和投资保持客商作业。根据德国经济学家的统计，中共是全球最大的官方债权人，他们向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 1.5 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超过了世界银行和 IMF 这样的传统官方贷款机构。这个也意味着中共对债务的处理方式将影响很多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命运。在多方压力之下，中共上个月同法国一起就减少赞比亚债务进行了谈判，最终的细节仍有待确定。赞比亚是新冠疫情冲击后首批主权债务违约的国家，背负了约17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债主。外界早前指责北京拖延了赞比亚的债务重组进度。俄乌战争日渐白热化，乌克兰军反攻的气势没有停止，他们陆续收复了赫尔松多个地点，迫使俄国占领区的官员下令部队协助当地居民撤离。乌克兰声称过去一个月从原本俄军占领地区里面收复了600多处失地，其中重要战略区赫尔松州有75处失地。面对局势失利，俄国总统普京礼拜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但本来预计的由埃尔多安出面调停俄乌的议题就落空。而美欧各国对俄罗斯的压力亦都在不断加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13号就警告，如果对乌使用核武，俄国的军队将被西方的军事回应彻底毁灭。但是在13号，有西方防务外交专家提醒，虽然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在俄乌战剑拔弩张，但是事实上中共才是克里姆林宫的真正敌人，对北京过度依赖已经直接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权威专家赫尔曼 Arthur Herman 发文指出，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利，一个关键的问题正笼罩住俄罗斯的未来，就是战后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俄罗斯。赫尔曼认为，俄罗斯在20世纪两度发生过政权崩溃，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应对的时候，两次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尤其是第二次，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西方望着庆祝冷战结束，等到发现俄罗斯民主化失败，就为时已晚。结果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动荡和冲突，俄罗斯重回地缘政治舞台，比以往都更加危险和具有侵略性，并且对西方充满了怨恨。他表示，这一次西方不应该再对普京之后的政治解决方案指手画脚，而应该确保俄罗斯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的重要利益，来对抗真正的历史敌人中共。因为日益衰弱的俄罗斯实际上成了北京的附庸国。他说，这个对俄罗斯的利益是一场灾难，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讲亦是如此。衰弱的俄罗斯令到中共得以将其权力扩展到传统上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试图策划政权更迭，而是要确保俄罗斯人认识到对中共的依赖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利益。最佳的结果是出现一个强大到足以脱离北京掌控并制定自己的独立路线的俄罗斯。这样的俄罗斯就算不一定和西方结盟，亦都不会直接和他们对立。 俄罗斯同北韩当局惺惺相惜，但系老百姓就唔理呢一套。先前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歇葛罗曾经喺专访嘅时候表示，俄罗斯能够同北韩携手经济合作，而其中最有可能嘅办法就系由北韩派出劳工去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修复遭到战火破坏嘅建筑。但而家就有消息传出，由于北韩劳工早出晚归，待遇相当差，得知将会被派去俄乌战争前线，不少人都不惜脱北逃跑，不愿意做炮灰。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在北韩进一步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之后，紧接着就是透过俄罗斯当地建筑公司来派遣北韩建筑劳工前往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来协助重建。不过随着俄乌战争战火越打越烈，俄国当地一位高丽人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在工地已经难以再见到北韩的建筑工人。好有可能是北韩驻当地大使馆对劳工传达了等候前往顿巴斯地区的命令之后，就很多人趁乱逃走了，以致脱北人数增加。消息人士透露，通常由北韩对外建设指导局绑定的建设公司，他们派赴俄罗斯当地的建筑劳工，每一组小则30至50人，多则200人以上，劳工中甚至还有北韩的现役军人。在听到要去到乌克兰或者顿巴斯地区的消息之后，劳工就开始动摇。平壤政府9月初更向派遣公司下达指令，要求他们不准接新的工程，而是将劳工聚集在一起等候发落。其实派往俄罗斯的北韩劳工早已经知道俄军侵略乌克兰的消息。平壤当局下达命令之后，不要说一般劳工，就连管理劳工的干部都开始逃跑了。另一名俄罗斯消息人士披露，最近连派去海参崴的北韩建设劳工也都不知道去了哪里了，连管理劳工的干部也都不知所踪。俄罗斯大使马歇葛罗曾经表示，北韩建筑工人能力好又勤力，有办法在最困难的环境之下工作，可以帮助修复社会、公共和工业设施，但是这些北韩劳工就苦不堪言。全球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湾的台积电集团正在推进在德国建厂的计划。德国政府亦都努力敦促全球半导体公司在德国投资。德国经济部表示，愿意尽力提供各种支持。根据德媒报道，台积电代表团将于10月前往萨克森州考察在大德雷斯顿地区选址建厂的可能性。去年1月，因为车用晶片供应受到疫情影响出现短缺，德国经济部曾经请求台湾方面提供帮助。当时的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尔曼 Peter Altmaier 曾经致函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希望他能够亲自向台积电强调，增加半导体供应对德国汽车产业相当重要。台积电在去年7月亦都曾经透露，有意同德国展开设厂洽谈，正在做认真的评估，不过倾建厂仲维持尚早，仲未定案。德媒报道，随着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同埋台海紧张关系的升温，美国同欧洲开始意识到晶片自给自足的重要性，纷纷希望半导体公司能够在其境内设厂，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制造业所需的晶片高度依赖进口，同时亦都确保自主供应能力。台积电的计划可能令到德国在半导体供应更加独立于全球供应链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欧盟今年2月宣布欧洲晶片法案，打算向晶片产业提供数百亿欧元的补贴。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法，除了已经通过的计划中的300亿公共投资之外，还将调动150亿活动资金来促进半导体产业的研究和创新。欧洲晶片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欧洲生产的晶片将在全球市场上占 20%。 另外，台积电计划建厂的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雷斯顿，有萨克森直谷的称号，当地聚集着欧洲最大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很多大型企业，例如超微半导体 AMD、 英飞凌 Infineon 和博世 Bosch 都在这个城市设有生产基地。同时，萨克森州还设有大众、宝马和保时捷等品牌的汽车工厂和汽车产业的相关供应商。中国大陆清零政策令到民众苦不堪言，今次连亲中共的台湾艺人王安都忍不住开声闹了，话说他因为工作必须出门一趟，但就卡在防疫这一关，今次出门可以说他吃尽了苦头。王安在18号在微博发文说，为了到达工作地点，他早上11点从泸州古仑出发，谁知刚出发就碰到高压电线施工，大塞车将近半个钟头，于是他跑步落山换了另一架车才来得切。他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上去洗手间，但就因为行程码有泸州，对方不给他去厕所，他只好忍住。下午两点的时候，他到达重庆江北机场的高速公路出口，又因为行程码有泸州，直接被人扣留。经过沟通之后，古仑街道办出示证明，他才能够离开，耽误了两个钟头。但是最麻烦还在后面，4:30因为加入新的健康码，他的绿码变成红码，好戏就来了。俗称大白的防疫人员要王安一行人必须先做番绿手续，王安就忍不住了，他直接质问大白，你们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原本是绿码就被刻意变成红码，现在又要求变回来，这个是你们自己程序本身的错漏。但是大白怎会体谅他呢，就直接报警要拉他了。到了夜晚六点，在警察赶来的途中，王安的健康码又变回绿色，于是他就即走。王安透露，他一路的麻烦事令他改了三次航班，这个行程总共费时15.5小时。但事后王安似乎又不敢太得罪当局，就说回去吃一个拌面，喝碗鱼汤就不记得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19届七中全会结束之后，党媒央视10月13号喺 YouTube 频道发布相关短片，其中出现罕见一幕。
短片一共14秒，一开头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步入会场的镜头，随后插入主席台下中共官员起立鼓掌的镜头，紧跟住是习近平在主席台上边的单人镜头，成条短片见不到其他6名常委的单独镜头，只有得最后4秒给了整个主席台一个正面的画面。这个在宣传上是进一步拔高习近平，将他和其他常委放在完全不一样的地位。之前很多观察人士预计习近平将在中共20大上获得领袖的称号，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获得这一种称号的中共领导人。现在央视的短片可能显示这个消息是属实的。法新社今日报道中共20大，主题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中国，习近平正走向第三个任期。文章引用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敬文指出，鉴于习近平思想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对他个人崇拜的恢复，以及他权力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性，预计习近平更可能将是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执政。不过习近平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就在20大召开3日之前，北京中关村4通桥上出现2条红色横幅，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另外一条写住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一些踩单车的路人停低用手机录低。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14号在推特透露，有媒体朋友提供了北京这一位孤单英雄的资料，这个人名叫彭在洲，曾经在网上呼吁发起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的运动。彭在洲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上一次大变局还是在1915年袁世凯伏辟清帝。彭在洲呼吁中国人效仿蔡锷等人加入新的护国运动。不过上述消息还有待证实。目前很多舆论表示遗憾，认为如果当时有更多的中国人站出来支持他，可能这一名勇士不会被捕，甚至可能中国会就此改变。不过更多观察人士提出，今次的行动意义巨大。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发推评价说，四通桥上这位无名的新坦克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出来，发出人民的呐喊，无论他的振臂一呼能不能够得到天下云集响应和警从，他的事迹必将留名青史。我以为这个壮举一定会对党内外产生深刻影响，亡共之日不会太远。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直播中说，要对这位勇士表达最大的敬意，这样的勇气惊天地泣鬼神，是当代的新坦克人，他的勇气能够打动国人。王丹说消息令他振奋，因为这件事背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中国人一向被人看成不够胆反抗而且懦弱，所以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人不值得支持。但其实在中共这种极端暴政下，反抗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即使这样，仍然有坦克人来告诉外界知，中国人是敢于反抗的，中国人是值得外界支持的。第二，这个显示中国人完全不能够接受习近平继续连任，中共继续统治中国这个黑暗前景，坦克人现在帮中国人将心里边的话嗌了出来。试问以前哪个够胆在国内公开嗌国策呢？第三，虽然是孤单英雄，但一定会有示范效应。对于所有的反对运动来讲，示范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第四，这位勇士的行为对习来讲是空笑，预示着习未来五年面临统治危机，对他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抗将是中国政治的新发展趋势。中共的恐惧程度可以影射出这位孤单英雄的影响力。不单止四通桥成了网络敏感词，一位微博用户仅是发了我看到了四个字就被封号60日，这个是宇宙级别的文字狱。这两条横额亦引发中共宇宙级别的恐惧感。
欧盟最高外交官10月13号对普京发出额金最严厉警告。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比利时的欧洲外交学院警告俄国总统普京说，任何对乌克兰的核攻击都会引来回应，不是核回应，而是来自军方的强大回应，俄国的军队将被彻底毁灭。博雷利说，普京说他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是的，他承担不起虚张声势。有一点需要讲清楚的是，支持乌克兰的人以及欧盟和欧盟成员国美国、北约亦都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任何针对乌克兰的核武攻击都将带来回应，不是核武回应，而是军事上的强而有力回应，强大到俄罗斯军队会被彻底毁灭。这个是西方对普京发出的最具体警告。之前拜登政府使用了含糊的讲法，说俄罗斯如果动用核武将有灾难性后果，但拜登没有说明是哪一种灾难性后果。另外这个明确表态由博雷利发出亦显得不同寻常，因为欧盟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集团运作，而不是一个军事力量。博雷利在欧盟领导的亦是外交使团，他不是军事将领。 一直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局势的自媒体人马罪在最新节目中议论话，欧盟今次的表达简单明了，真正用实力讲说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对你使用核武器，但我们会将俄罗斯灭国。为什么欧盟到这个时候才说呢？马罪认为，除了俄罗斯的核威胁之外，这场战争令到外界发现俄国的军事实力非常之低。从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令到俄国工业停顿，技术停顿。这个是俄国在对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很差的原因。现在美国亦在全方位制裁中国，几年之后的中共就是向俄罗斯方向迈进。
韩国外交部10月13号证实，鉴于北韩近日频繁发射导弹，拉高了进行新核武实验的可能性，韩国正在同美国讨论如何加强威慑力，包括适时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战略武器。韩国的朝鲜日报同一日报道说，韩国已经要求美国，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就在韩国部署核弹以形成核保护伞。
南韩总统尹锡悦13号上午被问到是否要求与美国共享核武的时候，不愿意公开证实，但表示会听取各方意见，并斟酌各种可能性。韩联社说，这个讲法可能暗示美韩正就此进行协商。北韩12号再度试射导弹，是上个月25号以来第七次发射。根据北韩官媒，今次向黄海发射的两枚是假象搭载战术核武的长程战略巡弋导弹，导弹命中2000公里外的目标。日本放送协会判断，北韩今次试射的主要目标可能是驻日美军基地等设施，对日本构成新威胁。
13号上午，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经验反袭抗议横幅，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城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方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就是罢课罢工罢免国策习近平，引发全网沸腾。中共后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此在 Twitter 发文洗白，但却遭到海外网民驳斥。
胡锡进用英文写道，中国的政治稳定是稳固的，因为国家总体发展好好，绝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望稳定，反对动乱，这个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意。这个很快引发海外网民留言围攻，北京刚有人抗议被捉，看不见吗？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反对的都被你们共产党捉了起来，不要拿你的意见代表全部人民。四通桥抗议横幅事件发生之后，目前在中国网络各大平台上，四通桥亦成了敏感词，没办法搜杀关键字。很多中国网友蜂拥至陈奕迅的歌《孤勇者》下边评论说，第一次觉得这一首歌好听。如果我们都有勇气，我们何必还在继续受气？但亦有网民表示，在知乎转发这首歌曲而被封号。
10月13号，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在 Facebook 宣布，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油工厂打造的暗星极音速试验机，本周末将会首度公开亮相。据说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0马赫人类极限。
自由时报报道，臭油工厂是 Lockheed Martin 公司研发的顶尖武器的代称，历年来多款最新型的军机都在这里研发。但这些计划都是最高的机密，成果只能够在多年之后才可能曝光。电影《壮志凌魂》Top Gun 独行侠找臭油工厂帮手设计1:1的暗星模型，是暗星实体第一次现身。从电影预告开始，外界就一直传言这架飞机是真实存在的，甚至还传出暗星停放在臭油工厂的时候，引来中共间谍卫星拍摄收集情报。爱德华空军基地今次发文说，是的，谣言是真的，而且暗星会在15、16号基地内举办的航太山谷航展现身， 首次在全球航空迷、影迷眼前亮相。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